箴言第27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。等外人称赞你，不可用嘴自称。一节和21节用自夸和称赞首尾呼应，把1至21节组成一个单元，形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，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。 A. 不要自夸， B. 应当躲避的人， C. 值得寻求的友情， D. 应当躲避的婚姻， E. 不可离弃的关系， F. 明智的寻求和躲避。 E1.不可进入的关系，第一，应当躲避的婚姻， C1 值得寻求的友情， B1 应当躲避的人， A1 谨慎称赞。一至二节是一对平行句，真智慧是不要自夸，没人能举起自己，也没有人可以夸口自己，自夸只会让自己贬值。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明天并不掌握在人手中。真智慧是为未来做计划，但不要对将来夸夸其谈，把握十足，自信命运由自己做主。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，应当活好当下的每一天，把工作的计划和果效都交托给主。而当我们为未来殷勤筹划的时候，应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不可用口自夸，因为自夸就是骄傲自大，盲目自信，陌生人的好评才比较客观，所以要别人夸奖你，等外人称赞你。人可以为别人的夸奖而高兴，也可以为做了值得称赞的事而快乐，但千万不要期待夸奖和称赞。柔和谦卑的人不会自夸，但也不会故意拒绝称赞。因为他清醒地知道，夸奖和称赞在日光之下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，就是很快会被遗忘。而依靠肉体装出谦卑的人，虽然口里不会自夸，心里还是会为自己的前程和成就沾沾自喜。一旦失去称赞，心中就会充满怨恨和失落。一旦被人贬低，心中就会失去怜悯和宽容。石头重，沙土沉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。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三至四节是一对平行句，真智慧是不让愤怒和嫉妒来辖制自己。愚妄人的恼怒比石头或沙土更让自己觉得沉重，因为愤怒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自己对自己的惩罚最为沉重，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最难医治。嫉妒就是认为别人比自己强，但又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。愤怒虽然沉重残忍，但还可以承受，嫉妒却更有破坏力，因为嫉妒是骨中的腐烂，代表神与人的关系都不正常，会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命。今天愤怒和嫉妒却获得了社会正义的新称号，成了让人陶醉的美德，使人陷入怨恨和依赖的盲区，无视其他可走的途径。 人本主义的教育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愤怒和嫉妒的死胡同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五至六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值得寻求的友情。真正的友情不但有出于爱心的支持、鼓励和赦免，也应当有当面的责备，帮助朋友纠正错误。但人若容忍朋友的责备，朋友才敢提出责备。真智慧使自己首先成为乐于接受责备的人，然后才能得着敢于责备自己的朋友。而爱面子的人只能得着背地的爱情，空有爱心却不能造就人，并不是为了朋友的好处，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朋友家的伤痕指痛苦而坦率的责备，即使批评的不对，也是出于忠诚。而那些并非出于真心的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爱总是和纠正联系在一起的，正如律法要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同时也要求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，然后立刻指出这才是爱人如己。因此真智慧是不要把朋友当作仇敌，却要使仇敌成为朋友。人吃饱了，厌恶蜂房的蜜；人饥饿了，一切苦物都觉甘甜。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七至八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与十五至十六节对应，主题是应当躲避的婚姻。人吃饱了，厌恶蜂房的蜜，就会失去胃口。但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，疲劳是最好的枕头。人饥饿了，一切苦物都觉甘甜，就会饥不择食地用错误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如果妻子不能给丈夫提供身体和精神的满足，反而不停地唠叨争吵，就会使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，最后到淫妇那里寻求饱足，反过来却厌恶蜂房的蜜。同样，人若不能从教会得着灵魂的满足，也会寻找有毒的野瓜充饥，反过来对真理失去胃口。因此，真智慧不是首先责怪配偶的问题，而是首先检讨自己的亏欠；不是首先责备信徒的无知，而是首先反省传道人的失职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，你都不可离弃。你遭难的日子，不要上弟兄的家去。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。九至十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不可离弃的关系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。在别人需要时提供忠告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朋友诚实的劝教与仇敌的辱骂不同，仇敌是等众人都来了才骂你，朋友是等众人都走了再劝你。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都是不可离弃的关系。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，才能成为别人的邻舍。教会里的肢体彼此相爱，才能让世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真智慧是不离弃好朋友，却不教坏朋友。朋友是人生的重要部分， 真挚的友情可以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轻省。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，你将得到两个快乐；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，你将被分去一半的忧愁。而当你把一切都向主耶稣基督倾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会全然接过你的重担，却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心里。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11-12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明智的寻求和躲避。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寻求和躲避的过程。智慧人要有属灵的判断力，懂得哪些关系值得寻求，哪些关系应当躲避。智慧就是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见和祸原文谐音，意思是辨别邪恶。所有的邪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非常吸引肉体。因此，真智慧是把自己的肉体的反应当作重要的判断指标。凡是让自己的肉体感觉很受用的事，都应当提醒自己见祸藏躲，不要前往受害。谁为生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女作保，谁就承担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咒诅他。13-1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不可进入的关系。谁为生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女作保，谁就承担。这是盲目自信、不考虑后果的鲁莽行为，最终可能连自己的衣服都保不住。所以，真智慧是不可为人担保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，原文是清晨起来大声给邻舍祝福，反而会使被吵醒的人都厌恶那位被祝福者，所以就算是咒诅他。人若是过分热情，往往并非出于真诚，而是别有用心。所以真智慧是不可接近热情过度的人，更要远离那些捧杀自己的人。大雨之日连连滴漏，和争吵的妇人一样，想拦阻他的，便是拦阻风，也是右手抓油。15-16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与7-8节对应，主题是应当躲避的婚姻。古代中东的房顶大都是平顶，用泥土覆盖，下雨时可能会漏水。争吵的妇人就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的屋顶，把人赖以得庇护、得温暖、得安息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令人失望、烦恼的地方。与智慧妇人结婚，是在暴风雨中找到避风港。和争吵的妇人结婚，是在避风港中遇到了暴风雨。拦阻风、右手抓油，都是比喻无法拦阻妻子的唠叨。风只伴随大雨的风暴。虽然屋外有大雨和风暴，但争吵的妇人如果不能停止唠叨，也会逼得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女人在结婚之前并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。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如此，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更甚。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，并不是要歧视妇女， 而是要阻止愚妄妇人用自己可怕的力量亲手拆毁家庭，毁灭自己的人生。真智慧不是拦阻风，也不是右手抓油，而是不娶争吵的妇人。人的悲剧是，在肉体的吸引面前，很少有通达人见或藏躲，却总是不乏愚蒙人前往受害。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看守无花果树的，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，必得尊荣。水中照脸，彼此相扶，人与人心也相对。十七至十九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值得寻求的友情。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可以为以铁磨铁，越磨越利，朋友当面琢磨也是如此。铁磨铁比喻朋友之间互相砥砺，锲而不舍地讨论切磋，与喋喋不休争吵的妇人和虚伪奉承的邻舍恰好相反。给朋友最好的东西是一片真心。神要信徒不可停止聚会，就是要我们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磨掉肉体，造就属灵的品格，让里面的新人长成基督的身量，以致能弟兄和睦同居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看守无花果树的，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，必得尊荣。同样，对朋友付出真诚的，也必能从友谊中得着益处，而侍奉神的仆人更能享受他们主人的快乐。因为主耶稣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水中照脸，彼此相扶，人与人心也相对，也就是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。真智慧与朋友交往，不是吃喝享乐，而是从他们和我们的相似之处中认识自己的肉体本相，也从他们的称赞、批评和忠告中认识自己的属灵光景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二十节和三至四节对应，主题是应当躲避的人。人的眼目与阴间和灭亡一样永不满足，一样会带来死亡。因此真智慧是不追求满足眼目的情欲，也要躲避那些喜欢追求眼目情欲的人。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人的称赞也是恋人。二十一节与一节用自夸和称赞首尾呼应。人的称赞是双关语，可以指别人的称赞，也可以指对别人的称赞。对别人的称赞可以试炼人，从一个人称赞什么、怎样称赞，都可以看出他所看重、所陶醉的是什么。别人的称赞也可以试炼人，从一个人被谁称赞、得到什么称赞、面对称赞有什么反应，都可以看出他属灵生命的光景。真智慧不会拒绝别人的称赞，也不会不称赞别人，而会把称赞当作试炼自己属灵光景的鼎和炉，省察自己是思念上面的事，还是思念地上的事，省察自己有没有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而对于愚昧人来说，所有的称赞都会让他们飘飘然，所有的称赞又会让他们感到不满，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别人称赞的不够， 自己还有许多敬虔和付出尚未表白。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。本节是1-21节的总结。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，愚昧人若是接受管教，就可以脱离愚昧。但让愚妄人相信自己愚妄，比让一只猪学会飞翔还难，因为愚妄人总是认为，只要选对了风口，猪就能飞起来。倒麦子是为了把麦子和谷壳分开，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是比喻用严厉的惩罚除去愚昧人的愚昧。但对于不敬畏神的愚妄人，即使是动用最严厉的惩罚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，因为人的天性就是悖逆神，若没有神主动的拣选，就没有人能脱离愚昧。因此，真智慧是远离愚妄人，而不是与他们结交，更不要试图靠自己改变他们。人生最大的徒劳，就是浪费生命去纠正愚妄人的错误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？干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。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的家眷吃，且够养你的婢女。23-27节是一首短诗，与23章30-34节互相呼应，主题是智慧人对比懒惰人。一个倚靠神的智慧人，并非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一个恪尽本分、勤奋工作的人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牛群。无论是从事畜牧，还是治理国度，都是如此。干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。至旱季的干草被割去之后，冬天雨季又会长出新鲜的嫩草。山代表恒久，山上的菜蔬泛指各种野生的植物。26节是公羊提供的财富，27节是母山羊提供的财富。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，只卖掉公山羊可以换钱购买耕地。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？任何没有生命的现金和资产都会消失，但是神所赐的财富却是有生命的，可以按照神所定的周期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，足以养活全家，好让我们专心行走天路。但世人却认为农牧业需要依靠神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更不能快速致富。因此世人轻看农牧业，发展出各种虚浮的经济体系，满足对物质享受永无止境的追逐，远远超出了神所应许的日用的饮食。这个经济的巴比伦大城必将倾倒。真智慧是及早回归简朴的生活方式，随时准备从巴比伦大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